是或实地实自在，修行诸度甚解脱。刚才先讲过修行诸度甚解脱，现在要来说明这个实地实自在。意思是说，实地菩萨成就这十种自在的妙用。自在啊，就是我们平常大家所知道的自由自在啊。我要办这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做，就随我的心如意自在而做。世间人平常祝贺人家呀，万事如意，谈何容易啊，万事如意，究竟有多少如意啊。有一位老师，他很幽默，很会演讲，那么他上台讲的时候啊，有人祝贺他说啊，老师祝福你啊，万事如意。他的答复说，哦，万事如意，我不敢想啊，今天的演讲能讲好，这一个如意就够了。那么世间法上，你要求样样都如意，谈何容易啊？不如意是常八九呢。到了实地菩萨，他真是到了万事如意了。那个万事如意的境界啊，我们凡尘是没有办法想象。那么顺着这个法相的说明啊，做一个简单说明这个实地菩萨成就这十种的自在如意的情况。这实地实自在十种自在的第一种啊，叫做命自在，命生命啊，有了这个身体就有生命了。实地菩萨对于他的生命啊，他才完全有把握可以自在运用啊。那么就是说，他生在人间，他要把这个身体用多久，这个生命要他维持多久，他就可以多久。他要祝寿，他的寿年要祝多久，活100岁、200岁、300岁啊，一切随他都能如意。实地菩萨就有这个功能了，他可以自由自在了。九地以前、登地以上，差不多也有这种自在，但是没有实地那么自由自在。那么讲到这里，有人会想，那么既然实地菩萨他的命就可以自在，要祝寿多久，寿年要祝多久就有多久，那为什么我们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他只祝寿80年了，住世间80年了，他为什么不多住一段时间呢？各位如果看过佛的历史，佛临将要涅槃的前3个月，就是要入涅槃的3个月前呢，有一天呢，他跟这个释迦牟尼在谈话，佛偶然说出一句啊，他说我如果要住世间多久，我可以自由的，我要住世一劫就可以住一劫呀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我要住多久，我是可以自在、可以自由的。可是当时啊，欧南他没有想到请佛住世，当时没有请，因为当时没有请啊，魔王先来了，魔王就来要求释迦牟尼佛说：“世尊呐，你呀，你住的时间够了吧？啊？”80年呢，那你教化的因缘已经差不多了，我看你可以入涅槃了。没有请他住世，魔王请他入涅槃，释迦牟尼佛答应了，他说好吧，世间众生的因缘到此吗？我度化众生的因缘到此吗？那我再过3个月就入涅槃了，就答应了魔王。后来啊，我那又向佛要求了，那师尊呢，你不是说你可以自由自在住世多久吗？请你多住一段时间吧， 不要离开人间了，多说法度众啊。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已经答应魔王之请了，我当时跟你说我可以自由住世，可以住一劫，你都没有反应嘛，你不请吗？不请当然我就不住了，而接着就魔王请我入涅槃了，我已经答应了，我只好入灭了。那么变成这么一种情况出来，那为什么阿难不请啊？他不是不请，那个时候就给众生的烦恼迷住了，遮住他的口辩，想不出情。而众生的业力啊，使魔王开口就请佛入涅槃了。魔王为什么开口请佛入涅槃了？那是因为我们众生的业力所感啊。所以佛在法华经的这个受量品里面也说过呀，如果佛住在世间住得太久了，世间的凡夫福薄的众生啊，没有福报的众生，他就会想，反正佛住在世间嘛，随时都见得到嘛，那么要听法随时也有得听嘛，那何必着急呢？那么就是不觉得什么稀奇了。所以因此啊，这个五浊卧室的众生，他不能让佛住太久，住太久了他们就不种善根了，反而马马虎虎过日子，因为都变成老油条了嘛。所以佛只好入涅槃啊。这个佛入涅槃了，并不是他不愿意住，而是众生叫他不要住啊，因为众生没有这个福报啊，没有这个福报，当然佛就到他方世界去度众了，这个世界呀、就由他流传下来的法呀来做得度因缘了。菩萨十地菩萨他的命自在啊，他要住持多久住多久，他是得有自在的，但是就是这要随顺众生的根性啊，随顺众生的福德因缘啊，众生没有这个福德，他也就没有办法住持啊。所以因此之故，菩萨的本身他的能力，十地菩萨他祝寿多久可以自在，就是命自在，他的生命要祝多久由他的自由，这是第一，叫做命自在。第二，心自在，心啊，心，我们平常说的都是凡夫心啊，都是妄想心。十地菩萨呀，他的烦恼妄想已经去掉了啊，只剩下一点点身相无明了啊，那么到了这个成佛的境界已经快要完成了，这个时候他的心完全随智慧行啊，所以他想要入定就入定，要出定就出定，他对三脉三摩地禅定究竟自在，他的心啊可以游游于一切禅定境界之中，自由自在啊！前面九地以前呢，在禅定的境界，要入定，要住在定境中，要出定，他都要有事先的预备啊。那么到了十地菩萨就不必了啊，随时都在定境中啊，哪切常在定啊，无有不定时。这两句话本来是说佛的境界，但是十地菩萨也就已经有十分之九了，所以他的心常住在定境之中啊，不会离开他的禅定境界，所以这就叫心自在。第三，财自在，财，财富的财啊，有钱呐 啊，十地菩萨很有钱呐。你如果要发财登十地啊，十地菩萨这个财自在并不是说的钞票很多啊，是说他的资身如意，资助生活的一切用品呢、能够随他的心意，他要什么就有什么显现啊，这个时候他要用什么东西，什么东西就会自然显现，并不用像我们凡夫啊要想办法去追求啊，或者是赚钱去买啊，找人去做啊，他没有这些麻烦事。 所谓财自在啊，就是资生如意，资助生活的一些如意啊。那么随他所需要的，随时都会现前，不像我们人间有求不得苦了。这是第三，财自在就是资生如意，资助生活的一切都如意啊。第四，业自在。第四，业自在，业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造业的业啊，事业的业啊，业力的业，那个业啊。不过这个业呢，不是说他造业，这个业说明他的动作举动啊，他的动作就是说他要做什么一切如意啊，他心里想要做什么事，随他的心意啊，都能满足，都能如愿去做到啊。例如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啊，纵然你想尽办法呀还不容易得到，可是到了这个十地，第十地菩萨他的动作啊，一切如意啊，他凡事要有所造作啊，都能随心所愿，都能成就。这是第四。例如说他度众生需要房屋，房屋现前，需要法这个法座，法座现前，需要这个衣食住行的一切用品，随时都会现前，满他所愿，所有的动作都能随心满愿，所以叫做业自在。第五，身自在，身受身啊。菩萨到了第十地，他并不必来人间受生，也不必在三界六道里面受生，可是呢他为了要度众生啊，必定需要来人间。可是他如果在人间天上受生来出世的时候啊，他不像我们普通一般人啊，有各胎之迷，有颠倒妄想，他没有。他来如果想要生在人间，生做人，那么自由自在的就生做人生啊，不会像我们凡夫的这些颠倒妄想，他自由自在的想要生在人间就生在人间，想要生到天上就生到天上，就是在人间啊，东西南北四大部洲，现在的五大洲，那要生到哪里就生到哪里，都可以自由自在。这是第五，身自在。这个身自在的目标用意在度众生，就是为了要度众生，要生到什么地方去就生到什么地方去。这个身也包含世间众生的受身情况，也包含随意化身的情况啊，叫做这个意身身啊，就是变异啊，这个意身身，他随意想象啊，随时可以化身啊，显现出这个身体啊，无而复有，有而复无都可以啊。但是他这个身无论是哪一种的受身方式，他都可以如意自在。这是第五，身自在。我们的身就很不自在了，好像被阎罗王抓住了啊，叫你到哪里去受身就到哪里去了啊，要住持多久也不能自在了。菩萨不是这样了啊，他生到什么地方，他要怎么样子生，胎卵石饭都可以随他的意愿意自由自在。第六，愿自在，愿发愿了。他最初发菩提心的时候发的愿，这个时候一都能满愿了，都能自在成就了。像阿弥陀佛因地发的48愿了，他没有成佛之前到了第十地菩萨的境界，他已经都能自在了啊，他的愿力都能显现，都能自在啊。当然到了佛地究竟成佛了，更是究竟圆满了。那么第十地菩萨，第一按照菩萨的四弘誓愿都能自在圆满成就。第二，他如果有另外特别的愿望啊，像阿弥陀佛的48愿，药师佛的12大愿啊，那么他所有的愿力到这个时候啊，都能够自由自在的使他满愿，都能成就。 这是说他过去所发的愿，这个时候都可以满愿了，都满他的心愿了。还有一种，他心里的期望要做什么，所有的要义都能按照他的心愿，一一都能如法自在成就，这个就是第六愿自在。第七解脱自在。到了第十地菩萨呀，才算是得真解脱啊。这个时候他无功用道，从第八不动地的无功用道到了第十地呀，已经快到家的境界了，他的解脱那么只剩下后边的一点点生相无明了，所以他的解脱啊已经得到这个 99% 的自由自在的境界，那么跟佛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得到解脱自在。九地之前同样得解脱，但是还不够圆满，没有像十地菩萨那么自在，所以第十地菩萨的解脱啊，比起九地胜过多多，所以叫做解脱自在。第八神力自在，神通力量啊，到了第十地菩萨呀，他要现什么样的神通都随意可以显现，他所有的本能伟力通通都在第十地菩萨可以自由自在的显现了啊，所以叫做第八神力自在。第九智慧自在，这个时候他的般若智慧的运用啊，要一切的动作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来做度化众生事业，都能够满他的心愿，都能够有权巧方便的随时随地啊应机而成，所以叫做智慧自在。他的智慧已经快到究竟圆满的境界，所以一切都能自在啊，这是第九智慧自在。第十说法自在，说法啊，第九地已经成就无碍辩才啊，到了第十地啊，他说法得到究竟自在，要怎么样子说法，不但是嘴巴能够说法，眼睛也能说法，耳朵也能说法，鼻子也能说法，甚至毛孔都能说法，这才自在。如果单要用嘴巴才能说，那不自在，不叫做自在。那么有的时候需要用眼睛说法，你知道吗？世间也有人眼睛能够说话的，你看看别人的眼睛他在说话，你知道吗？这是要你用心去体会的，但是这只是你的想象，是不是真的如此也不得而知啊。可是到了第十地菩萨，他度众生说法，他真正可以运用六根自在的说法啊，眼耳鼻舌身意都六根附庸啊啊，不但是用嘴巴说法，眼耳鼻都能说法，甚至每一个毛孔都能出发音，都能说法。各位没有不是看过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吗？极乐世界啊，那所有的隐约啊乐器啊，不要人去敲打，它自然会出妙音啊。那么乃至佛还化现到各种的动物来说出音声来表现说法，无形之物兽灵水流动都能说法，这是佛果上的境界。可是十地菩萨已经相差不远了，这些他都能做到了所以啊，这是第十说法自在。那么菩萨到了第十地就成就这十种自在，第一命自在，第二心自在，第三资身就是财自在，第四业动作自在，第五身受身自在，第六愿自在，第七解脱自在，第八神力自在，第九智慧般若智慧自在，第十说法自在。正到十地果位这个菩萨 就成就这十种自在。以这十种自在包含十地菩萨的一切功德。前面文字虽然说的很多啊，也不出这十自在的范围之内。所以到了十地菩萨呀，他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议呢，不可以心思，不可以口意，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。所以后边呢有三首句颂，就是说明他得到十自在的殊胜境界。若得十地十自在，看住经文啊，修行诸度胜解脱，这是前面的两句经文连贯下来。这或灌顶大神通，住于最胜诸三脉。这两句就是十自在里面的神力自在，灌顶大神通。就神力自在啊，修行这个注意最胜诸三脉，这就是心自在，心自在啊，在解脱境界当中得到殊胜的定境，也包含解脱自在啊。那么灌顶啊，就是显示他好像王子得到老王的灌顶之后，就可以继承王位了。十地菩萨再到等觉，就是一生补出啊，就后补佛位了，好像得到灌顶的情况一样了，所以叫做灌顶大神通。那么他注意最胜诸三脉啊，就是最殊胜的禅定各种的境界啊，就是圆通境界通通具备，这就是所谓心自在啊，也是解脱自在。若获灌顶大神通，注意最胜诸三脉，就是前面两句连贯下来，这与十方诸佛说应受灌顶而生位。那么这个时候既然是十地菩萨，应当接受佛的灌顶呢，将要成为继承佛位的这个阶位了，所以就能够得到十方诸佛呀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十方诸佛要为他灌顶啊，身为法王子的地位啊，所以等觉菩萨平常都称他叫做法王子，就是法王，就是佛，法王的真子接受灌顶了，后普佛威了，不久就要成佛，所以这就说明啊，他成佛以后能够成就各种的殊胜自在，就是这里面就包含财自在、业自在乃至愿自在、智自在都在里面。若以十方诸佛说应受灌顶而生威，这蒙十方一切佛守于甘露灌其顶，这是说明啊，十方诸佛灌顶啊，灌顶的情况啊，十方诸佛替他灌顶啊，就是用甘露水灌顶了，不是用四大海水。世间的王子要用四大海水灌顶啊，菩萨啊，到了十地菩萨将登等觉，那么十方诸佛替他灌顶是用甘露法水来做灌顶的仪式啊。若蒙十方一切佛守于甘露灌其顶啊，那么既然蒙以十方诸佛守用甘露来灌其顶了啊，这身充遍如虚空，安住不动满十方，这是说明他的殊胜的大用不可思议了，就是证到这个法身的境界呀，充遍十方虚空啊，佛身充满于法界啊，华严经前面曾讲佛身充满于法界，佛的法身充满十方法界，无处不变，所以说这身充遍如虚空。世间在空间呢，东西南北四维上下，哪一个地方没有虚空啊？虚空无处不变，那么佛的法身一样是无处不变，那么到了第十地菩萨灌顶之后也是如此啊，得到法性之身无处不变。 既然得到法性身无处不变，所以就安住不动满十方，唯唯不动啊、而唯唯不动之中啊，满以十方世界无处不变，处处周边啊、显示正道法身啊、这个充遍十方啊、实际上啊，佛的法身就是我们的真心自性啊、比起虚空还要广大，更为广大。我们的真心离体诸佛所证的法身啊、这个法身自性啊，是周遍十方无处不变，而胜过这个虚空多多了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面曾有这么一句话说啊、十方虚空生你心内，犹如偏云点大清里。大清就指这个太空啊，把虚空比真心，把空中的一片云比虚空。我们的真心更为广大，佛的法身更为广大，十方虚空在佛的法身里呀、啊、只是一片云彩而已呀、啊。所以楞严经第六卷文殊菩萨说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欧发空，这个虚空在这个大觉自性的法身之中啊，好像海水的一个水泡啊、用海水比真心，用水泡比虚空啊、那显现这个真心离体佛的法身比起虚空啊，更为广大，更为周遍。虚空不变的地方，佛的法身无处不变，所以这身充遍如虚空啊，安住不动满十方。他不必动，十方世界满满都是佛的法身，所以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一无所弃，所以叫做如来，这就是法身如来。法身如来无处不变，哪里有来有去啊，来去向不可得，所以来也不可得，去也不可得，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来去向，无处不变嘛，哪里有来去啊，所以安住不动满十方，说明他无处不变，无来无去啊。若身充遍如虚空，安住不动满十方，这比所行无余等诸天世人莫能知啊、既然他的法身充遍十方，无处不变，安住唯唯不动的这个法身境界，那么他所行啊，一举一动所作所为，十方啊、九地菩萨以下都不能跟他相比了，无与等，等比对的意思，比轮呢、就是无等轮。那么这十地菩萨到了这种境界呀、九地菩萨以下都不能跟他相比了，他的所行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一举一动啊、九地菩萨以下都不能跟他相比，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啊，不但是诸天世人莫能知啊，就是九地以下菩萨也莫能知。所以其他的经文曾说，初地不知二地事，二地不知三地事，三地不知四地事，乃至九地不知十地事啊，十地菩萨的境界啊，那么九地菩萨以下都没有办法知道，何况是诸天世人呢？诸天世人更是没有办法知道。所以佛身充满于法界，而又能够普现一切众生前啊，那么十地菩萨就已经有这个动作，有这个境界啊，他的所行都能普现在一切众生前，诸天世人莫能知啊。因为他能够随缘复感弥不周啊、而恒住持菩提座啊、这一首句诵在前面华严经啊、已经曾说过这一首句诵啊、那么佛身本来就是充满法界啊、那么又能普现一切众生之前， 有缘众生应当要见佛的，他就看到佛就在他的面前。他要见圣应身佛，就是圣应身现前；要见劣应身佛，丈六金身的老比丘像，丈六金身就现前。他要见报身佛，初地菩萨所见的千丈卢舍那身也就随时现前。不过这个是要初地菩萨以上才能见得到，初地以前见的佛像都是圣应身像，我们凡夫能见到的就是劣应身像，就是好像释迦牟尼佛的丈六金身啊，三十二相的这种相，我们才能见到。如果是更为殊胜一点的圣应身，我们凡夫也没有这个力量见，何况是报身佛呢？所以普现一切众生前，随缘复感弥不周啊，随众生的因缘啊，无处不至啊，有感则应，众生有感，佛就应。就现前啊，而恒住此菩提座，最后一句就说明，虽然是无处不变随类现身呢，可是他并不动菩提座，没有离开菩提座，所以后边经文啊，到陶立天第十天王那边讲十住，并没有离开菩提树下，也没有离开菩提讲的这个普光法堂。到夜摩天讲实行，世间上看到佛还在世间，也没有离开普光法堂，也没有离开菩提仓，一直到这个兜率天讲十回向，他化自在天讲十地，都是一样的，佛无处不变，但是呢并没有离开菩提座，而恒住此菩提座。那么佛的这些境界在十地菩萨差不多都已经将要完成，所以呀，这里显现的菩萨的十种自在，那么这个度化众生的事业说法才能究竟圆满成就，有十自在的圆满的道理呀，通通就包含在里面了。到这里为止啊，这比所行无异的诸天世人莫能知。到这里为止，十地菩萨的这个境界啊，已经说完了，就是性位十性位中包含十地菩萨的这些阶位的殊胜功德，它都包含在里面啊，就是圆融无碍的境界，越实性的基础已经打好了，将来一定能够成就，所以说圆融自在。那么就在实性中具备实地功德。那么说明这个所具的位次住行相第四十个阶位都说完了，后边第三段，也就是全文第三段的最后一段，就是第三段啊。那么结叹其德，总结上文，赞叹性位所具的啊，这个住行相地等阶位的功德，就在实性位中啊，同时具备。就是后边有三首句颂，就是结叹其德。总结上文，就是广明性中所具行为的最后一段，第三段结叹其德，也就是广明性中所具行为啊，到后边三首偈颂说完就完毕。经文：菩萨勤修大悲行，愿度一切无不果，见闻听受若供养，弥不皆令获安乐。佛安乐，彼诸大事为神力，发言常全无缺减，十善妙行等诸道，无上圣宝皆令现。比如大海金刚去，以彼为力生众宝，无减无增亦无尽。菩萨功德区亦然。到这里为止。 结叹其德，也就是第三，广明信中所具行为啊，就到这里为一段落啊。那么这三首句颂当中啊，前两首句颂是法说，按法义直说他的道理，后一首句颂比如大海金刚去，这一首句颂就是约比喻来说明，叫做喻贤啊。菩萨勤修大悲行，愿度一切无不国，这是总结菩萨道的根本目标啊，就是要度众生。度众生就是要从大悲心升起啊，所以佛法它的根本是什么？就是慈悲，慈悲就是佛法的总根本啊。所以行菩萨道，发菩提心之后啊，就要运用他的大智大悲来做上求下化的工作啊。对上有大智，求佛的这个修行方法，上求佛道；对下对一切众生有大悲心啊，来广度一切众生。所以菩萨勤修大悲行，就是以大慈大悲的这个修行方法来做度化众生事业。悲者能拔苦啊，众生有苦能够拔除他的苦恼啊，无缘大悲啊，同体大悲，无缘慈同体悲啊，这才是大啊。大是没有这个限量，无穷无尽，没有条件，所以是大慈大悲。无缘慈同体悲啊，菩萨度众生没有条件，叫做无缘慈啊。那么看众生受苦，感同身受，同体悲啊。他这个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，他这个修行法门到了实地，愿度一切无不果了啊。到了这个实地位，这些心愿都能圆满，都能达成，果就是成就这个果的都能圆满了，就是说他因地最初发心的愿力到这个时候到实地都能圆满，就是前面的愿自哉啊到这里都能圆满了啊。这是连住上面实地啊愿自在的圆满功德，连下来说明到了这个时候他度化众生的福德事业即将圆满了，将要成佛。见闻听受若供养，弥不接近获安乐，实地菩萨的功德不可思议了。有人看到实地菩萨，听到实地菩萨的法音啊，那么听受他所说的法，或者是供养实地菩萨，弥不接近获安乐，没有不使令他都得到安乐的。反过来正面说，就是有人看到实地菩萨，听到实地菩萨说法，或者是供养实地菩萨啊，那么他都能得到啊就近的安乐，就是离苦得乐了啊。实地菩萨的功德如此，那么现在信位就具备这个功德，信位就具备这个功德。就在信位当中啊，有人能发心来供养这个信位的菩萨，一样能成就无量功德。彼诸大士为神力，法眼长全无缺节。彼诸大士，大士就是菩萨，指前面十信位，从初发菩提心啊，一直到十信满心，这些菩萨啊。那么他就具备这个住行相地的殊胜功德，他的伟德神通力量已经不可思议，他的法缘长浅呢没有缺减。法缘就是菩萨的智慧，菩萨的智慧叫做法缘。我们平常讲五眼呢，凡夫人间的肉眼，天人天上的天眼啊，声闻人阿罗汉的慧眼啊，菩萨有法眼，佛有佛眼，叫做无眼圆明呐、啊，成佛了，无眼圆明。 现在他是还是菩萨，但是他的法眼，菩萨的智慧眼呢，常常完全具备，没有一点点缺少，也不会有一点点减少。十善妙行等诸道，无上圣宝界定现。十善代表二谛，二谛啊，第二谛菩萨离垢谛啊，他能如法持戒，他这个十善法啊，身口意的十善法呀，在第二谛里面说得很清楚，它分为普通的十善、上品十善、上上十善，指就近佛国的善法啊，无漏善法的上上十善，就十善妙行。这个十善微妙修行法门，就是二谛菩萨的功德等于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些各地的功德啊，道就指十地菩萨道所有的功德，无上圣宝皆领现啊。这个后边住行相第四十阶位的所有殊胜的妙宝啊，就是妙法功能，在实性位中啊都能显现出来，实性位中圆融具备都能显现出来，就是实性里面就含容了后边住行相地的殊胜功德，所以叫做无上圣宝皆令现。圣宝比方就是拿来比这个法啊，后边住行相地四十个阶位的妙法通通都在实性位中能够显现出来，这是法说。比如大海金刚去以比伟力生众宝，按照印度古代的这个学问他的说法认为海底呀有金刚宝，海底蓄积很多这个金刚石那个金刚石金刚宝蓄积的地方啊，能够生长种种的宝物，摩尼宝珠也从那个地方生长出来，所以以彼为力生众宝，彼指金刚啊，在海底的金刚去啊，它有伟的力量能生出种种的宝物，所有的宝物啊都从那个地方生长出来，无减无增亦无尽，它没有减少也没有增加，也无穷无尽啊。菩萨的功德去也是如此，实性菩萨的功德也是跟这个情况一样啊。那个金刚宝产生许许多多的宝珠，宝珠拿出来了，它照常还是继续生很多众宝。那么这个生出很多众宝来啊，金刚去不会减少，无减啊。不生出宝珠的时候，它也没有增加，无增。要生这个金刚宝珠啊，摩尼宝珠一直生出来啊，无穷无尽也能生啊，所以它宝珠也出生无穷无尽。那么大海的金刚宝如此，哪来比实性菩萨？实性菩萨就像那个金刚宝，它能生长后边住行相地的一些功德，通通都能满足的显现出来，所以叫做菩萨功德去亦然。这一句是法合啊，说这个实性菩萨他成就的功德去集也跟这个金刚宝一样啊，没有增减，无穷无尽啊。那么后边住行相地的功德就在实性位中通通具备，没有增没有减，也无穷无尽啊。那么这个情况跟前面的金刚宝相同，所以叫做亦然，也是如此啊，所以叫做亦然。到这里为止啊，就是广明信中所具行为说完了，后边或有沙土无有佛以下，是第四段正说的证明圣德的第四段，名无方大用。那个无方大用啊，无穷无尽的妙用，就在后文呢一详细说出来啊。华严的道理呀、如果单在文字上求解，很多困难，因为它前后相同的道理很多。你看这里实性位就具备后边住行相地的功德，那么 您在讲实信的时候，就得把这后边住行上帝的那些道理都要明白，才能够完全了解。可是我们初学的人就没有这个可能啊，啊，那么只能顺着文字做一个简单消文解释而已啊。那么，这段文虽然是很长啊，文字并不深奥，只是它的理呀、很深。啊，说明这个实性位里面具备这些很高深的理论啊，那么都是具备这些功德，这不是我们平常人所能想象。假如你一定要把全部华严经听完呢、像今天这种的方式的还要多，还有很多啊。那么因为像这类的文字啊，没有办法加调味料，调味料加不进去呀、这只是一碗白饭而已啊、为什么呢？这个没有地方加的地方啊，你随便加上去根本就不对题呀、会离题。一方面它一段一段的文字有一段一段的道理，假如你不把这一段文说完了，后边要接起来就很困难了。那么今天讲的这一段文字很多啊，已经讲到第十六页的从后边算来第二行啊。那么今天讲的文字很多，这么多的文字，如果你中间要加上一些调味料进去啊，那么这一段文最起码要讲它两次三次，如果最起码分两次讲啊，就很难讲了。怎么难呢？道理差不多，那么你要前后连贯贯不起来啊、因为你听了中间停了一个礼拜啊，后文讲前文连贯不起来，那么如果用这个故事把它切断了，更是没有办法连贯。所以碰到这一类的文字啊，那就没有办法讲故事，没有办法配合这个无论多少一点点调味料也调不进去的啊。所以这一类的这个情形必定会很多的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，后边的无方大用啊可能要比较好懂了，因为有可以啊配合一些因缘故事来说明的地方了啊。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次下次啊碰到四月八，农历的四月八是佛诞节，请讲啊，下回。